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Hello， 欢迎再一次来到深度饭桌派的生活有味道。有味道的生活不仅在饭桌上，也在电影里。让我们再次来到电影《小丑》的深度解析。上一次啊，道达弟兄为我们带来了《小丑》电影的一些他的解读。那《小丑》这部影片呢，非常具有冲击力。那在上一次呢，我们也讲到了《小丑》之所以一步步走向最终的那种狰狞，那种在蝙蝠侠里呈现的那种小丑的状态，是有它的根源的。而这个根源呢，不仅有整个社会整个哥谭市，整个他周边的人，社会的参与的作为推手，那也有他自己的选择的部分。那今天呢，我们再一次跟随有道弟兄，我们再来听一听他是怎么样来看待这部影片的。
那个海伦，你说的就是可见对这个电影的理解是到位的哈，我和你的理解也是一样的。的确是，我们就看到这个罪恶哈，这个一点一点的就是包围了整个阿瑟的这个生活和他人生，让这个阿瑟呢就感觉是自己好像走投无路一样的。他自己想要追求这个良善，他自己想要举着广告牌去追求一个自食其力的生活，想要追求父亲，但是呢整个的这个在社会当中的这个恶就是给他提供了一把枪，暗示他可以以暴易暴。然后在他公司里边的这个恶导致他这个同事对他的各种各样的奚落和对他的没有任何接纳都不存在了。然后包括他在家里边所在的恶，他所谓的一个家庭是一个虚幻的，对他来说没有享受到真真正正的那种爱的，没有那种美好的。相反呢，我们看到阿瑟他并没有停止最美好的追求，但是他的每一次的追求都好像给我们的答案就是被恶进一步的控制，这个恶一点一点的在他身上的得胜，恶不断的在他身上的蔓延。就好比一个获得绝症的人，就是他本身这个小丑阿瑟身体是白色的吧，有一点点黑色，这个黑色呢一点点占据他的全身，终于对他完全掌权，完全控制，以至于他已经享受，主动的享受作恶，主动的把这个恶成为恶的同谋，并且把这个恶带出来，兴起了一种小丑戴面具作恶的在哥谭市的这个流行的风潮，导致着他就看到出租车里边，看到地铁里边，人们都会戴着小丑的面具流行，这个恶已经通过小丑本人的一个代表，已经完完全全在哥谭市整个市在掌权。在掌权了之后，整个最后导致着，虽然不是说阿瑟本人小丑亲手杀掉了蝙蝠侠的生身父亲，但是的的确确这个恶是导致的另外一个小丑当着一个孩子的面杀死了孩子的亲生父亲，造成蝙蝠侠心里边永远的伤痛。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哈，因为这个在小丑里边已经出现了蝙蝠侠了，他也是蝙蝠侠的前传，所以我们不得不谈蝙蝠侠这个话题哈，这是避不开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对待这个恶的处理方式的另外一种的人生，就是蝙蝠侠的这个态度。他呢就是属于是从小就被和小丑一样，他甚至被一个比小丑更大的恶所直接笼罩，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身父亲被杀，但是呢他却做出了他自己人生的选择。他呢就是和小丑的这个完完全全是一个对立面哈。这是很精彩的，就像海伦你刚才所说的，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小丑的人生被恶所完全占据的过程当中，他的社会家庭都是无可推卸责任的推手，这个是 最终也导致了这个他的家庭，他的社会和这个社区，他的公司，他的朋友为这个小丑身上的恶的得胜而最终买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恶就好比是一个谎言一样的，当我们拿到了一把枪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握有了对这个人生的掌控权利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完全可以做主的时候，这本身也就意味着灾难在后续等着我们，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或者什么时候的到来哈。就是电影里的在这方面陈述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精妙，哎，这是我非常喜欢这个电影的原因。我周围很多的孩子，我知道他们都在讨论小丑，都在拿一些小丑的这个事物，就是电影的这个叫小的纪念品，钥匙链啊等等的，一书包的挂件啊，然后很崇拜小丑。这个呢，对我来说是又喜又忧，因为假如说每一个孩子，每一个青少年对这个小丑有一个正确的看待，那么通过这个小丑对自己的人生是一个警醒，就像你所念的这个圣经经文一样，让每一个人不为恶所胜，反倒以善胜恶。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电影无疑是善莫大焉，非常成功的。但我就是担心在中国当下的环境里边，很多孩子们他没有这样深层次的一种剖析，他呢不明就里，反而去像哥谭市的其他的底层市民一样去崇拜这个小丑，认为小丑是自己人生的一个解决方案，认为小丑的这种我的人生我做主，我可以尽情的释放，可以尽情的将自己的所有的情绪淋漓尽致的发挥，因为我是这个社会的受害者，是你们先伤害了我们，我就应该报复，我报复是对的，我是有理由报复的，因为你们先作恶做在我身上，我当以恶以报之报。如果是用这种方式的来思考自己的人生，来处理当下所在这些孩子们面临的生活的问题的话，那么我就对此非常的担忧和非常的悲哀。
对，
所以我觉得海伦你这期节目是意义很重大，或是非常有必要的。感谢海伦。
刚才就像道达讲到的哈，其实我倒是没有，你不讲我还真是没有察觉到，就是说今天的孩子们他们会去膜拜这样的小丑，会去把这部电影当做一个可以让他们的自我不断的肆意张扬的一个模范吧。这是我都
没
想到，
您说的是，
对，
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这不是这个影片它本身或者导演他想带给我们的，他肯定也不是这样想的，
绝对不是。
所以我就觉得对一部影片的真实的解读是或者是任何人生啊，就是我们的生命它要有解读的话，包括对自己生命的解读，它都要有一个前提的，它的判断也要有一个标准的。那其实我们刚才，对，我们刚才其实所有说的我们之所以能够谈到那一点，谈到恶，谈到被恶所裹挟，谈到人在罪里面的无力自拔，是因为这一切都源自于我们的一个绝对的标准，就是圣经上所说的。所以一个没有圣经教导的孩子，或者是哈，他自然而然他肯定就是从你刚才说的那种自我的觉醒，自我的张扬这个角度去来解读。所以我就再一次看到神的话语他的这个标准，它的准确性，它带给我们一个保护。我觉得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保护。什么保护呢？它为我们立定了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和界限，使得我们不去逾越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这样的一个价值判断，我们不会逾越，因为神的话语就为我们界定了我们可以看到的和判断的。那我知道啊，道达你自己呢作为一个父亲，你从这部影片当中呢，我知道你也有你自己的一个，你自己是父亲的这个角色里面的一个看到吧，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影片另外一个主题哈，这个小丑影片它有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父亲这个。大家都看过影片都知道，小丑在他的这个心路人生发展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追求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想寻求他的父亲来找他的身世，不仅是电影一个很大的悬念，也是小丑阿瑟自己人生的一个 可以说最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作为这个有信仰的基督徒来说呢，我们都是知道我们对父亲的理解可能就和小丑有很大的不一样哈。对于小丑来说，他的确实是唯一的，他命运是不幸的，他一生下来就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就在罪恶已经入了这个哥谭市，导致哥谭市所有的一切就没有秩序和法律，一切都是混乱的。这是因为这是罪一入世界，导致这个世界就一片的这个混乱，没有在真道在真理的过程当中。那么呢，那个小丑的本身没有父亲，也是在小丑出生前这个罪的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注定了小丑的人生他是不完满，就是没有家庭的这种幸福的。那么更令人唏嘘的是，小丑他本身呢就有一种叫，我们都知道他是一种病，那种病是心理上是老要笑，老要接触治疗的。那么他在这种有这个病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导致他是个弃儿，并且被一个另外一个有病的一个母亲所收养，这是非常令人唏嘘的一个命运了。同时呢，他是生活在自己对父亲的虚幻和母亲给他所编织的父亲的谎言，包括也是一个虚幻当中，然后他自己所编织的对这个节目主持人的这个父亲的这个需要后来破灭了，他母亲帮助他编织的一个谎言的那个父亲的也破灭了啊，
就是那个叫维恩哈，维恩集团的，
是他这两个父亲的形象都破灭之后呢，真的就是他就已经觉得完全的就破灭了。他不像我们，像真正在信仰当中的，他就知道我们还有一位父亲是实在是在天上的天父，天父是实在是照料我们，我们的一切的命运所经历的这一切都在天父计划当中，我们的这个人生不是突然的。那么小丑呢，他非常可惜的是没有人去告诉他他自己关于他天父的这种终极的奥秘，就是用我们基督徒的话来说呢，就没有人给他传福音，告诉他他实际上还真正有一位天父无时不刻的在提供给他的呼吸的空气、饮食的食物，包括他所需的这种一切，让他就是每日能够每天早上醒来每天晚上睡下都能够在这个神的当中保守里边有天父的恩典同在哈，让他没有机会能够认识天父，这是哥谭市非常悲催的非常可惜的。然后就是由于小丑对天父他没有这样一个终极的一个认识，导致着他对人间的父亲的极度的失望，所以他的杀戮就是杀掉一切，导致这个恶已经完全将秩序颠倒了，颠倒了人伦，他真是一个杀父弑母的这样一个我们极端的这样一个形象这样就出现了啊。并且呢，他如果说在自己的人生当中能够完成杀父弑母这样的一种极致的这种行为，那么他所有对这个哥谭市后来的这种罪行就都不奇怪了。那么令我们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罪行累累恶贯满盈的人，在哥谭市却成为了人们在罪中的偶像，人们觉得这样的人是有 power 有权力，这样的人呢他有理由报复，因为他是受害者，他是受欺压被凌辱的那部分，他终于站起来了，他是革命了，就是按照我们有些说法，他是一种很有道理的革命的力量，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啊，拿起什么翻身做主人的那样的一种情况。他呢自己就是法律，他自己就是人生的王，他自己甚至是哥谭市的王，他不仅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他更是整个所处的哥谭市的环境所有一切命运的主宰，以至于他可以随便杀掉别人的父亲，就是这样子。哎，所以当然这个小丑他的整个寻求父亲当中也这个过程也是我非常唏嘘。我就常想哈，如果我是那个企业家的话，当有一个孩子来找到我，他是把我当做一个父亲的话，我该去怎么做，我该去怎么样去把这个关爱返回到这个孩子的这个身上哈。我也在想象，如果我是这个节目主持人的话，我作为一个父亲， 那么我会去怎么样去接纳这样一个自己的粉丝、嗯、这样就把自己当父亲的这样一个粉丝、
嗯、
这种非常纯的这种人类最基本的这种爱好怎么样去接纳，使他至少不至于伤害。然后同时呢，我又想到第三个话题，我怎么样是在自己的家庭当中哈，去给自己的孩子做父亲。说到这个呢，我本人非常的亏欠哈，非常的亏欠，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好吧？然后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今天就不在这展开了。然后
好的好的
好的，嗯，我们可以看到哈，如果用福音的视角来看这个电影，那么这个电影是非常精彩的一部传福音的这个作品哈。就第一个，这个电影就是说印证了我们的一句话，罪一旦进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成为无序混乱的。我们就感觉到影片的开始非常像我们圣经的旧约的开始的创世纪的那一部分，那部分就是该隐杀死了他的兄弟，然后整个的地上就充满了这个恶，人们在建造巴别塔、嗯、小丑他整个的这个在哥谭市发挥他的这影响力，这并非他自己自觉自愿的，是这种背后这个恶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将他推向了哥谭市的这样一个历史政治经济然后等等的这个高峰，使他成为哥谭市的这个代表的人物。如果说哥谭市的城市的名片有什么的话，就是两个，蝙蝠侠和小丑。那么我们在这个后传都是这个蝙蝠侠，毫无疑问蝙蝠侠是怎么样不断的不屈服的和恶在做斗争哈，尽管经历很多的失败，但蝙蝠侠从来没有放弃，不断的背起，用我们圣经的话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背起自己属灵的这个装备，不断的向这个日益在增大，不断的自己势力越来越大这个恶进行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挑战。但是在前传里我们看到小丑他是已经完完全全被恶所胜，然后终于成为这个哥谭市民心所向的领导。那么哥谭市的民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要报复，我们要革命，我们要自己来决定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要向那些所谓的精英分子要公平，我们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自己来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哪怕使用的暴力，哪怕让别人为此付出他们当面看着自己父亲被枪杀的这种代价，我们都要构建我们认为的人类命运的共同体。那么我们可以还可以发现哈，在这个整个这个恶的过程当中，所有的人，这个电影的里边的角色都可以说都是帮凶。你看所有出现这个角色都是这个小丑一步步的人生推波助澜的这个催化剂，一步步将小丑推向了一个恶魔级别的小丑。一开始这个小丑是一个人畜无害的，是一个底层挣扎求生的一个良民，我们可以说是良民吧。然后到了后来，这个小丑就真的就像我们有时候在可能从湖里边出来这个恶魔，阿拉丁的湖里边出来的恶魔会不断的变大变大变大，膨胀，以至于这个小丑失去了控制，反而要控制整个哥谭市的这个秩序和哥谭市的人心。那么所有的这个人都责无旁贷是这个其中的帮凶，所以小丑以后用邪恶控制这个哥谭市，也是这所有哥谭市的市民的自己对自己的审判和自己的酿成的恶果。就即便是那个心理咨询师，他呢也没有从福音的视角上来给小丑指出真真正正的出路。在小丑他的这个人生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出口，在寻找着出路，但可惜的是处处碰壁，没有一个在真理当中的解决方案。他的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所谓的那个好心的同事给他了一把枪，这是他的唯一的解决方案。他也以为这种速效的简易的方便的，就是一秒钟的，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容易的解决方案是他的终极解决方案。但是我们都知道不是的，我们都作为基督徒有信仰的，我们都知道终极的解决方案在哪里，就是福音。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哥谭市他能够有更多的教堂，有更多的福音施工，有更多的传教士，那么哥谭市有更多的同道，就基督徒们在真道当中的，那么哥谭市的小丑自然会变得更少。 那么哥谭市的丑恶呢就会变得，因为人人感觉到自我省察，人人感到自己身上背负的罪，而要在悔改的道路当中呢，那么小丑的数量自然会减少，那么哥谭市的精英分子和哥谭市的那种那个最大的这个老板吧，那个企业家，他们可能就会做事会是另外一个结果，当然也就不会有这么精彩的小丑的电影的出现了。这个我对这电影最大的负担，还是我深深切切的感到，我周围的孩子们都在讨论，都觉得小丑那样夸张的肢体语言，那种令人不可理解的那种笑，那种含泪的那种小丑，经典的就是他实际上很痛苦，他痛苦的不得了，但是他还是就在用笑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痛苦，他痛苦到以至于只能用笑来表达自己的痛苦，这样一种扭曲，这种扭曲是一个正常人所无法理解，是正常人非常错愕和惊讶的。那么就是这样，在这样的扭曲当中呢，他实际上非常非常需要别人的认同、接纳、理解和同行一段路和陪伴，还有一种真的是一种爱，真的是爱。但是呢，可惜的是，哥谭市由于真的是坠入到了这哥谭市没有爱。人要是自己在这个地上去找爱的话，就如同小丑找父亲的话，那么是这个答案是很难的，除非的爱来找到我们，并且这个爱能够真真实实的来到哥谭市，这个爱呢除非是为这个小丑献身，让这个小丑明白，在这个小丑如此作恶的情况下，这个爱也为小丑实实在在付出了这个代价。假如这个小丑他知道有这样一个爱能够为他所成就，小丑的命运、哥谭市的命运、蝙蝠侠的命运等等都不会是电影里所呈现的那样子。所以这是我感到这个哥谭市很遗憾的，所以我就必须要大声疾呼的，就是说实际上小丑是有一位父亲的，并且这个父亲呢实实在在的为小丑付出了所有的代价，并且实实在在的为这个小丑呢在十字架上去死亡了。我们都知道是真正的耶稣为小丑付出的代价，但是呢小丑他不知道这个最大的秘密，他呢只是肤浅的知道掌握了权力，掌握了金钱，掌握了武器，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枪杆子里边出尊严，枪杆子里边出所谓的精彩的人生，他被这个恶所胜，得到了这样的谬误，导致了这样一个所有这个悲惨的结局吧，非常可惜。然后我就猜想哈，如果说我们现在看的小丑是蝙蝠侠的前传的话，那么我也希望有一个遐想，那么这么高超的这个编剧和导演，他那么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是不是可以再编一部这个蝙蝠侠的后传，就是蝙蝠侠最后的后传，那么小丑呢他如果接收到了这个福音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是感觉这个电影的格调啊，就是都可以能够想象的，那真的是就是哈利路亚了，我都说的这挺激动的。
是我觉得你分享的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精彩，对，特别是从福音的视角，你又重新解构和重新建构了一套福音的视角里面的小丑真是让我们看见从哥谭，从大的这个系统性的罪到人自身的罪，然后到最后真正的从天上来的爱带来的救赎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安抚了每一个在看小丑的时候那种撕心裂肺、那种压抑、那种不安真的是能安抚到这样子的这个观众朋友。
我非常感谢海伦你这个平台，我也知道咱们这个我也关注了这个福音时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工作，福音更新文化真的是善莫大焉哈。我特别想借这个平台，我希望我的儿子、我的孩子能够看到咱们这样一节目。我也特别想借咱们这个平台，以一个父亲的身份，对我的儿子说一句话哈，就是我自己啊，非常对不起我自己的孩子，因为呢，我自己在父亲的形象上是非常的亏缺的，非常亏欠的。然后我特别愿意将另外一个真真正正的我孩子的父亲天父耶稣基督介绍给我儿子，要让我儿子知道他 如果说是在他自己生身父亲上所寻找一个完美父亲的这样的答案，必定是导致失望导致亏欠的。但是有那么一位父亲是完美无缺没有犯任何罪的，那位父亲已经是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所有的担当和代价，他用他自己的这个宝血哈，来洁净了我们的罪。我特别愿意我自己的儿子能够尽早的认识到这样一位天父耶稣基督，从而能够在这样一位天父的保守当中，首先与天父和好，其次与自己的生身父亲和好，也同时呢，我想借这个平台呢，与我的父亲，与我自己生身父亲和好。我想向我的父亲说声对不起，因为我过去呢，作为孩子的话，我对我的父亲有很多的误解和误会，也有很多的埋怨，有很多的说了不好的话。我希望我自己的父亲能够原谅我，我也希望我自己的父亲能够被我那位真正的父亲所得着。我希望我自己生身父亲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和我一样能够以弟兄相称。感谢主。
我们真是听到了一个肺腑之言，来自一个父亲，也来自一个儿子。那我相信呢，天底下有像道达这样子的父亲和儿子非常的多。我相信他的心声也是每一个愿意来到天父面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救恩的人的心声，就是愿我们和上帝和好，愿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和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节目就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道达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一个影片。我们的饭桌派是周周见，那盼望下一次可以和大家再次在饭桌上相见。谢谢你，
谢谢，
再见，
谢谢，再见，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永远。